能够这样和大家见面，真是美好。在此也问候在线上参加崇拜会的弟兄姊妹，我也知道今天有一些的新朋友，都欢迎你们。曾经有一位电台的主持人，他询问听众说，有什么是你不能放弃的呢？那有人就打电话进来说，他不能放弃他的家人，有人说不能放弃理想，也有人说他不能放弃他的宠物，他可爱的狗，不能放弃他暗恋多年的对象，不能放弃他的跑车。弟兄姊妹，那你不能放弃的又是什么呢？可能是一个人，你跟他关系密切，他很爱你，很接纳你，跟他在一起你觉得很有存在感，很有价值感。那也可能是一个非常美丽，非常有价值的，很艺术，很有收藏价值的一个东西，可能是一幅名画，或者是很珍贵的珠宝。那也可能是一份能够让你发挥你的特长，实现你的抱负，而且高薪让人羡慕的工作。那无论是人、艺术品或者是理想，弟兄姊妹，我们所无法放弃的都是那些看为美好的、很高尚的、很有价值的，而且对我们是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珍爱。但是呢，对于那些不可爱的、污秽的、丑陋的、对我们不好、没有益处的，我们都想甩开。这是很真实、很现实的，因为人的爱总是向上的、向美好的。我们人的爱是有选择，也是有限的，这就是人性。但是先知何西阿，他让我们看到上帝截然不同的不忠的子民。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何西阿书第十一章一起来认识上帝的爱。在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这么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就爱他，我从埃及招我的儿子出来。招这个字背后有拯救的意思，原来以色列的先祖他们曾经在埃及地当过奴隶，那时他们被无情的压榨，日子过得非常的艰苦。出埃及记第一章这么说，埃及人严严的使他们做苦工，埃及人让他们做苦工而觉得命苦。不但是做苦工，在出埃及记第一章也形容这么说，埃及王吩咐收生婆，就是当他们给希伯来接生的时候，希伯来妇人接生的时候，如果生出来的是男孩就要杀死他，那如果是女孩就可以让他活着，把一切的男婴都杀死，这是有计划的，为了削弱以色列人的下一代。这样的日子怎么样可以活下去呢？但是在埃及地这群以色列人，他们不过是寄居的，寄人篱下，他们没有靠山，没有兵力，没有武器可以起来反抗，当时当然没有所谓的人道组织来为他们出头。那当人在受苦的时候会怨天尤人，自哀自怜，以色列人也是如此。但是如果他们只晓得怨天尤人，那他们就是死路一条。可是还好，他们还懂得来呼求上帝，上帝听人的祈求，特别听人的哀求，更何况这是一群他子民的哭求。所以在出埃及记第二章就这么说，上帝听见他们的呼声，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上帝看顾以色列人，而且专注他们。上帝关注这一群无依无靠的难民，是因为上帝拣选了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立约，要赐福他的后代。上帝守住他的誓言，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向神呼求的时候呢，上帝就立马为他们撑腰，透过摩西，上帝连续降下十个灾来警告，也来催促法老王释放他的百姓。 那法老王当然不愿意白白的失去这个免费的劳工这一群奴隶，但是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实在实在太厉害太可怕了，连骄傲的法老王他都没有办法，所以只好乖乖的放人。那当以色列人走了离开几天以后，这个法老王想一想又非常的不甘心，而且觉得太没有面子了，所以就展开追杀。埃及兵要追杀这一群手无寸铁的以色列人，把他们掳回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特别当以色列他们走到红海的时候，前面有红海，后面有追兵，真是无路可逃的时候，上帝再一次为他们行了伟大的神迹，不可能的事情就在他们眼前发生了，上帝在大海中为他们开道路，而且领他的子民走干地过红海，成功的逃离埃及人的追杀。上帝拯救他们，因为这一群人是他的子民，是他的儿子。那弟兄姊妹，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做奴隶卑贱的身份中招出来，还只是上帝赐福他们的开始。之后上帝更是保护他们，供应他们一切所需要的，赐给他们圣洁的律法，而且最后引领他们进入这个肥沃多产的牛奶与蜜的迦南美地，有土地，有人民，有律法，这是什么？这就成了国家。原本只是一群寄居埃及被虐待的苦命人，但因着上帝的怜悯和大爱，他们成了大国。那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在大卫王和所罗门王最强盛的时候，当时周围的列国都很惧怕他们，不敢再来侵略他们，而且每一年呢，都会定时的向以色列进上贡物。甚至在公元前70年，以色列人他们被罗马人赶出巴勒斯坦。那以色列这个民族我们都知道经历了很多的劫难，在希特勒时代被屠杀几百万的人，非常的凄惨。但是奇妙的是，经过了2000年，在1948年的时候，竟然亡国了将近2000年的以色列复国了。一直到现在，以色列还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国家。上帝招人，招以色列人，不但是出祸害，不但是脱离贫穷卑贱，上帝更是要使他们得祝福，要使他们得尊荣。这就是上帝对他子民的恩情。而更特别的是，弟兄姊妹，上帝选召他们并不是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很独特很优秀。生命记这么说，耶和华喜爱你们，拣选你们，并不是因为你们的人数比别的民族更多，其实在万族中你们人数是最少的，而是因为耶和华对你们的爱，又因他遵守他向你们的列祖所起的誓。所以不是以色列人他们用什么好的条件够资格以至于上帝爱他们，而是因为上帝的爱，上帝按照他的主权选定他们成为被爱的对象。所以我们看到基督教不是人找神，而是神找人，神主动来寻找人成为他赐福的对象，是上帝主动的拣选和宣召我们，我们才能与他建立的关系。上帝选召以色列人从埃及召他们出来，那么弟兄姊妹，上帝是从哪里在怎样的情况下召你呢？是否也跟以色列人类似，在你幼小，在你无助迷茫，或者是走投无路，甚至被人重伤抛弃的时候，上帝的爱临到你，上帝的呼召临到你，那么上帝呼召你之后又怎样的恩待你呢？我是在台湾最美丽最没有污染的台东长大，给大家欣赏几张我家乡的照片，难得可以介绍一下我的家乡，这是很有名的，很漂亮对不对？好，还有非常美丽的沿这个海岸线。 我们的有一对长老夫妇曾经在这个框框这里拍下了美丽的照片。好，无论是山线海线，我的家乡都美不胜收。所以美丽，所以没有污染，是因为我的家乡是最落后最没有开发的县市。刚才这几张美丽的照片呢，都是网红的景点比较美，可是呢这一张呢，下面一张我们看我的家乡，这是比较真实的，你可以看到是相当落后的一个地方。我的父亲是一个农夫，他没有受过多少的教育。我的母亲在我高中的时候中学的时候就去世。那我的父亲几年以后再婚。那当我继母来了我们家以后呢，我家庭问题就层出不穷，大吵小吵热吵动手动脚都是常有的事。我曾经很认真的想过，我怎么样把我的继母害死，以换回我家庭原本有的温暖跟和谐。那各位可以想象，当时的我是多么的苦，多么的痛苦，才会这么邪恶的想要害死我的继母。我没有成为问题少女，那真的是上帝的恩典。那我的家乡很美丽，但是很遗憾的，我的家乡附近没有多少间教会。从小到大，我没有一个同学是基督徒，所以当然没有人向我传福音。那当时呢，我记得只有一位从国外来的宣教士，他曾经用了15-20分钟的时间向我介绍一点点关于耶稣的事情。那面对这个纷乱很吵杂的这个家庭，我很想要离家。那我想到最好的方法就是我可以考进台北的一所名校，因为这样子可以离家最远哦。台北跟我的家乡是南跟北哈，那也是一个最冠冕堂皇的一个方法。所以呢，在高中的最后一年，就是高三，我就申请转入了升学班。记得当时有位老师他嘲笑我，他说：“哎，人家看完戏要散场了，你才刚要入场；人家吃完饭了，你才来，刚好可以洗碗。”意思是什么？他嘲笑我说，我们别的同学呢，都用了2年的时间努力的读书，都还不一定行，你在这最后一年才准备要来考试，那是绝对不行。在我落后的家乡，没有补习班，没有好的参考书，没有好的读书环境，几乎是真的没有什么希望。那一年我的学校只有2个学生考上这所学校，那其中一个呢，就是被这位老师嘲笑的我。感谢主，这是上帝的带领。那到台北读书以后呢，有一天上帝差派了一个传道人在校园里面来向我传福音。当时我抱着尝试的心态接受了耶稣，但是不久以后，我真的看到耶稣改变了我的生命。他把爱充满在我的里面，他医治我的疾病，甚至我可以去爱这个曾经我想要害死的继母，非常非常大的改变。那不单是这样子，不久以后呢，我就领受了上帝的呼召，奉献成为传道人。我当时要克服亲情和爱情的牵绊，但是感谢主的恩典，让我毅然的成为传道人。而9年之后，上帝又带领我来到新加坡读神学，在学校认识我的先生，然后结婚就留在新加坡。那我以前都是在一个小，都选择在几个不同的小教会来配搭。为什么？因为小教会资源很有限，很需要帮手。但是当我来到40多岁的时候，我开始有感动，想到一个比较大的教会来学习更多牧养和治理教会的策略跟方法。而且我也希望这所教会是我将来可以侍奉一直到退休的一个地方。那我只是在这样想，并没有认真的去找，因为在新加坡我也没有什么门路。但是很奇妙的，我也莫名其妙的恩泽堂就找上了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找我，但是受到我们教会的聘请，然后来到教会侍奉已经快15年了。我想应该会做到退休吧，希望是哈。那15年来，我3个孩子在这里健康的长大，而且在教会里面学习侍奉，也认识神。那今天刚巧是我的女儿思晴哈，感谢主的恩典。我一个人来到新加坡，现在是一家5口。当我回想 上帝召我从没有好的教育环境出来，召我从问题家庭出来，召我从仇恨、从罪恶中出来，使我可以领受上帝的救恩，经历上帝改变的大能。而且如今我能够坐落在黄金地段这个美丽的教堂做牧师，能够和许多敬虔爱主又充满恩赐的教牧长老执事和弟兄姊妹一同学习同心的配搭，我非常感恩。我感觉我就像是一个被上帝高举的人，要不然我现在可能是一个村姑啊。看这张照片，是牧师还是村姑啊？那村姑还好，更惨的是我也可能是成为一个内心扭曲充满记恨内心不平的问题人物。卑微也污秽不堪的我，仅得到上帝的恩召，得到宝贵的救恩，经历了丰富多彩的人生和侍奉上帝的机会，我心充满了感恩。我想我们都有自己被上帝呼召的动人故事，但愿我们不但能够常常回想上帝的恩典，我们也能够彼此分享来荣耀上帝。有时我们信主久了，我们成功了，生活顺遂了，我们就忘记以前我们还没有认识主的那时候的凄惨的光景。我们失去对上帝的感谢，我们认为现在所有的成功，所有的成就都是靠自己所打拼所努力的一个成果。不是的，弟兄姊妹，你不要看错了。是的，有你的努力，但是更是在这个背后有上帝的恩典，是上帝高举你的一个结果。盼望在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你有这个福分，你是被上帝选中、被上帝恩召的人。我相信今天你来到教会，或者你是在线上参加我们的崇拜会，都是上帝的带领。但愿你也能够被上帝恩召，那么你一定能够展开一个很精彩、很丰富的人生。那么我们回到这一群被上帝拯救和赐福的以色列人，按理来说他们应该对上帝感恩戴德，为上帝的恩典他们世世代代忠心的侍奉他和敬拜他，对不对？然而在第二节这么说，我越发呼唤他们，他们越发走开，他们给巴利献祭，向偶像祭烧香，他们是非不分，把上帝赐给他们的恩典都说成是偶像赐给他们的，他们践踏上帝的慈爱，伤透神的心。而当神一次又一次的温情的召唤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却硬着心，头也不甩的越走越远。神一直提供以色列人他们一切所需要的，但他们视而不见，毫无感谢之心，忘恩负义。在最终的人最难的就是感恩。刚才我们提到以色列人蒙上帝的恩典拯救脱离埃及，然后他们到哪里呢？他们没有国家，他们在旷野走了40年，这100多万人怎么样在旷野没有水、没有饮食、荒芜之地生存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是上帝从天上降下玛纳来喂养他们，是上帝即刊磐石让他们有水喝。如果不是上帝喂养他们、供应他们，不用讲40年，就连40天他们也活不了。不但是给他们吃的喝的，上帝更是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引导以色列人在一个很艰苦的环境，在充满危机的旷野一步步的前进。上帝就像照顾幼儿一样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和保护以色列人，但他们却不知感恩，忘了上帝给他们的恩典。经文3到4节是上帝撕裂心肠的独白，他说，是我教导以法莲走路，是我用双臂抱着他们，是我医治他们，是我用慈神爱所引导他们，是我俯身喂养他们，是我 是我，但我的子民竟然瞎了眼，不知道我对他们的赐福。这不知道包括无知也包括恶意的践踏。以色列的子民竟然愚昧到认为那不能说话不能走路需要人抬的偶像胜过创造天地万有的上帝的荣耀，并且认为他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的赐福都是偶像赐给他们的。这是何等的悖逆！不单是如此，信仰的偏差也直接反映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当时他们藐视上帝的律法，上至君王祭司，下至平民百姓，都丢弃了良善。在他们的社会充满了虚假、奸诈、暴力、欺压穷人、谋权夺位的这个恶行。上帝多次的透过先知来责备他们，来呼唤他们，但是他们仍不悔改。因此上帝愤怒了，决意要管教他们。先知宣告，上帝在几百年以前从埃及人手中为他们除去的恶，要再一次套回他们的身上。刀剑将毁坏他们的家园，最终他们要被亚述帝国所灭，成为在万国中、列国中漂流的可怜的人。当时那时他们会到处的求救，但却没有人帮助他们，没有人向他们伸出援手，甚至连上帝也转脸不听他们的祷告。如果我们翻阅历史，就知道先知这个预言在几十年以后，也就是在主前722年就应验了。亚述帝国攻陷了以色列，并且把他们掳到外邦。我们看下一张的 PowerPoint。 而且有一些人呢，他们被贱卖到外国去，成为奴隶。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是可畏的，他不是一个老好人，不是一个圣诞老公公，上帝是会降罚，是会愤怒，是会审判的主。当人决意背叛上帝，当人任意犯罪，以为可以过得更好更自由的时候，其实是人把自己抛弃了，把自己出卖了，人因此就离开了上帝的眷顾，那么剩下的就是痛苦跟悲惨的人生。那我们要问，上帝不爱以色列人了吗？不，上帝仍然爱，正因为爱，所以上帝管教。管教是爱的另一面。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不管教就是害了你的孩子。管教不是为了摧毁，而是为了挽回，让人能够走回正路，走回义路。人往往在受到管教的时候，才会懂得谦卑，才会懂得学会敬畏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的爱不是放任的溺爱，而是圣洁的、有标准的、有界限的爱。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也因为上帝知道，如果我们还活在最终的时候，我们所能够享有的仅是短暂的最终之乐，但一定最终会被罪压伤，被罪摧毁。因此上帝管教人的目的要挽回人，让人可以继续回到神的爱中，享受他的赐福。今天有很多人也像以色列人那样，不知道或者拒绝上帝，承认上帝是他得祝福的源头，不承认是上帝赐给他阳光、雨水和空气，是上帝赐给他才华、聪明和工作的机会，不承认上帝让他享有健康和平安。他们更不知道，原来上帝给他们一个更大、更特殊的恩典，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要召人从罪中、从败坏、从被辖制、被奴役里面来出来，使人可以跟神和好，领受他的祝福。因此有些时候上帝忍着心允许人经历挫折、痛苦、意外、疾病、失败、 失业、失婚，或者被人包括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严重的疫情，这些都可能是上帝管教人的方式，为了要让我们人明白我们是何等的有限脆弱，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环境是多么不可靠，要唤醒我们看清自己的罪，也懂得来寻求永生的上帝。以色列他将会经历上帝严厉的管教。那么如果经文就停到这里，我们也会觉得上帝并没有对不起他们，因为是他们对神不忠不义，不是上帝无情。但是让人惊讶的是，上帝竟然接着说，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把你交出来，让你能好像亚玛，好像洗饼那样？我的心肠翻转，我的怜悯发动。上帝定义管教以色列的时候，内心千回百转。上帝呐喊说，我怎能够舍弃你？我怎能够把你交出来？好像这亚玛和西边这两座城曾经因为上帝的审判而永远的消失不见呢？我的心肠翻转是指上帝决意管教的时候内心深深的痛苦。我们常说打在儿身是痛在哪里？痛在娘心。我的怜悯发动是指上帝怜爱的心变得更热烈，表达他很希望能够去安慰他的子民。弟兄姊妹，创造天地万物却按照他自己的主权行作万事的上帝，竟然会有为难的时刻。他竟然觉得为难纠结而牵动他的心的，竟然是这一群卑微渺小犯罪复兴对神不忠的悖逆的以色列人。多么不可思议，因为爱，上帝内心纠扎痛纠结痛苦挣扎。他说，我必不让我的烈怒发作。这并不是说上帝对罪的感觉改变了，罪仍然是让上帝发怒，仍然是要管教的事情。但是神忍住了他的怒气，在审判在管教的时候，上帝以怜悯为念。第九节，神说，我必不再毁灭以法莲，因为我是神，不是世人，我是你们中间的圣者，必不会含怒而来。以色列一定会受到上帝的管教，但是上帝应许不会彻底的毁灭他们，因为上帝是独一的圣者。圣者原文是指神是分别出来，不同于人，是无与伦比，是独一无二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不但用他的能力和智慧来显明他是独一无二的圣者，在这里我们更看到上帝是用他坚定不移的爱来显明他是无与伦比的圣者。他既能毫不妥协的惩罚罪恶，又能够坚定用坚定不移的爱向人显出怜悯。面对犯罪惹他愤怒甚至不甩他的子民，上帝仍深深的爱着他们，甚至上帝在管教的时候都觉得心疼不舍。今天你我们也就是因着上帝这很久忍耐的爱，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软弱和失败中得到维持这个得救的这个地位和复合的盼望。以色列人在被上帝管教之后，上帝应许会复兴他们。耶和华要像吼叫的狮子吼叫，意思是神是指上帝会以极可怕的权威和大能召唤他的百姓回来，要从被掳之地再一次回来，这是第二次的出埃及，也表示以色列民仍然会在上帝的圣约里面，因为上帝不会抛弃属于他的人。在管教以后，神会更新复兴他们，而且应许他们美好的将来，因为上帝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 何西阿书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一封情书，里面充满了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爱的呼唤。上帝爱他们爱得遍体鳞伤，但也爱到不离不弃。他不但用爱拣选他们招他们出来，也用爱教导供应他们，更用爱来管教他们，最终用爱来恢复他们。神不只爱以色列人，也以同样的爱来爱你爱我。罗马书第五章八节这么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对我们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只有神，也唯有神，在我们还不可爱还不良善的时候，就用爱接纳了我们。他不是等我们变得更圣洁更公义更可爱更良善一些才来爱我们，他接纳我们爱我们宽恕我们，然后引导我们按照他的真理活出一个良善有爱的生活。神的爱是主动的，是完全的，是接纳的，是永不止息的。或许在座的我们，你曾经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可爱不值得被爱，没有人疼也没有人在乎，渺小的几乎没有存在感的人。但我要告诉你，上帝在乎你，上帝爱你。也许我们当中有人过去可能曾经做了很多的错事坏事，或许你现在还在最终挣扎，很多时候你被罪勒得喘不过气，甚至你自己都很讨厌这样软弱无力的自己，你也不能接纳里外不一的自己，你觉得自己不配得神的爱和他的宽恕。但请你记得，无论你是如何的满身罪污，或者是被罪摧残的面目可憎，爱你的主没有嫌弃你，他的怜悯向你发动。或许我们当中有人现在正经历被上帝管教被洁净的过程，上帝他忍心拿去你所夸耀的所依靠的健康财富名利和地位，上帝阻断了你的路，因为他不要你远离他，他要召唤你回到他的爱中。所以请你不要灰心绝望，也不要自我放弃，因为上帝没有放弃你，他管教你正显明他仍然在乎你，他爱你。你需要的是以虔诚的心回转来到他的面前，就必继续享受他的赐福。在座的或者在我们线上的可能有一些的新朋友，你还没有认识耶稣，还没有接受耶稣，但是今天你透过何西阿书，你看到一位主动向人施恩赐下福气的神，一位呼唤人回转会竭尽管教人但是更充满怜悯不但给人机会的上帝。这位神他透视你内心的一切，你做过的事，你的每一个意念，上帝都了若指掌。多少次你脑海里面冒出的一些邪恶的念头，多少次你的心中充满了嫉妒充满了怨恨，有多少的贪婪的愿望权力的野心，或者多少的这个虚浮的白日梦，一次一次的在你的内心扭转着沸腾着。不只是内心才有这些恶念，许多时候我们也做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若上帝按照他所知的来审判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我们都是罪无可赦的人。但是感谢主，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行来审判我们，上帝做了一个疼痛的决定，他牺牲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的生命，替我们的罪受罚，替我们受死，或者是要把我们从罪中招出来，使我们离开，能够离开罪恶。这是耶稣，这是上帝他牺牲的爱。又或许在我们当中有人一直你都是过得很成功很好的生活，可是有些时候你的内心会有这个莫名的空虚或者是不安，甚至你会担心当你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你要到哪里去呢？或许这也是上帝呼召你的一个方式，他在感动你，他在召唤你回到他的面前。如果今天你被上帝的爱感动， 上帝向你说话，你也盼望你是一个能够被上帝选中，被上帝领养，被他所赐福的孩子，你愿意来投靠他，领受他的爱。那么你可以向上帝来祷告，你可以来以祷告来回应神对你的爱。这个祷告一个人一生只要做一次，那就是承认耶稣，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赦免你的罪，接纳你成为天父的孩子，让你跟上帝是有关系的，你成为被他所赐福的人。如果你渴望得到他的爱和他的赦免，等一下我会重复一个祷告，你可以跟着我做这个祷告来接受耶稣。耶稣他会接受你的邀请，进入你的生命，并且赐给你特权，让你成为天父的孩子。上帝在召唤你，上帝在召唤你，希望你抓住机会来回应他。我们一起祷告。当我在祷告的时候，如果要接受耶稣的人，你可以跟着我一句一句的，无论是出声或者在心里面默默的祷告，上帝都知道，他也会接受你的邀请，进入你的心中，成为你的救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如此爱我，谢谢你爱我爱到底，爱我爱到牺牲耶稣来救我。我现在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感谢你引领我走义路，感谢你要转化我的人生。求你帮助我，让我成为遵守上帝话语，成为天父喜悦的孩子。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